以前是说我可能要上大号的时候才按那个音机，可是现在变成我一打开马桶坐下去就音机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太多外国人不按了
就生气嘛。
那我们并不想听到好吗？欢迎收听小热闹，我是燕芝，
我是红芝。
Oh my god， 我们第一次早上录音，我觉得很有体会。观众就是有些人是早上通勤的时候听的那种感觉。
你说他们也还没睡醒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自己要非常嗨，不然我们这一集可能就会跟其他集的情绪有落差。
我觉得等一下声音如果忽大忽小，应该就是我在捏我的大腿。
我以为是你在打呼哎、欸。
哎、欸，不是吧？他上班干嘛听我打呼啊？
好啦，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嗨度要维持
好。
那我们呢，就是刚从日本回来，三月底的时候。
怎么又可以去日本了？你们两个很爽耶。
没有啊，因为是不是三月底就会有那个樱花季？
没错，台湾人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要去看樱花。
我们就是有认真的研究一下说，哦，因为每一年大部分都是三月底开嘛，
对，
那就二三二四差不多这个周末，所以我们就飞过去了。
对，
结果今年的气候太冷了，
我们就是扑了个空啊。然后又就是你知道我花了很多钱，因为平常的价格没有那么贵嘛，但是因为现在是樱花季，
我觉得日本以后要发那个樱花险耶。
你说没有看到樱花可以退钱吗？
对啊，就是真的是我们一群人就在那个公园，然后看那个光秃秃的树。
我跟你讲，那公园有多大？可能至少有大概四个安森这么大吧。
对，
然后里面只有一棵樱花开，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大概五十个人围着那棵樱花一直拍。
我觉得这样不行欸，因为日本人不是很强调守时这件事情
吗？哦，你说樱花自己你知道吗？丑衣吗？
就樱花只会扯日本人的后腿。
好啦，我觉得这种大事啊，你就不要再跟他计较了好不好？
好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趟旅程呢去日本就觉得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跟一些社会观察想要跟大家分享。
没错，尤其是我觉得每次你知道台湾人真的太爱去日本了，以至于现在我在 IG 看到有人去日本的限动，我直接划掉欸。你知道直接连按赞都不按赞，
为什么？
因为觉得怎么又去，你知道吗？就有种生气。如果你去澎湖，我可能还会停下来看一下。
Okay.
可是如果是东京啊或京都这种，我就想说无聊。
对啊，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也有被三月底的那个樱花的炸到吧。
对，然后这样就不想看。可是你知道吗？台湾人就是爱去，为什么？因为我每次一抵达日本的时候，你知道下来看到那个街道，我就觉得。这里也太有质感了吧，
就连空气吸起来都比较高级。
对，然后那个街景跟那食物的香味，然后旁边讲日文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到处都 NHK， 你
到处吗？
到处有被环绕的感觉，就觉得说是不是其实我是属于这里的，你懂吗？
你根本就只是很喜欢日本而已、啊、
不是，我觉得台湾人有一种内建，就会觉得说这边是不是比较高级、
哦、
然后这边居住感觉比较舒服，我是不是应该搬来这里住呢？
所以你有真的认真想过在这边住吗？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就是动心，
嗯，
就想说哎，要是有一天可以在日本居住一段时间是不是多好啊。
那你有认真吗？你有研究吗？还是没有？
我就是常常去日本做探勘。
那你就跟全部的台湾人一样而已啊。
台湾人就一直探勘，都不愿意行动啊。
那你觉得最赞的是什么？
我觉得食物就是很吸引我。你也知道，就是我其实也不用吃什么美食，就光是松屋我就可以每天吃。但是有时候就是我跟王一之回来就抵达桃园机场，你知道就是那个飞机接到那个机舱门接到那个机场那一刻的时候，又呼吸到那种很湿湿的空气的时候，觉得说哦好险我是台湾人，
真的好险，好家在耶。
对，所以我现在想说那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在日本旅游对日本人的一些小观察吧，就跟台湾人哪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就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么赞，但是我们又不想要在那边长期生活呢？我觉得首先那边的人真的是太有礼貌了，
处处怕就是冒犯到别人这种吗？
就是一开始去就觉得哇大家都很有礼貌，尤其是那种排队啊或是厕所啊什么之类，都会让人觉得很整洁，然后非常体验非常的好这样。
对，而且我们想说哎，日本人的礼貌可能是一般就是你知道在大众有些压力嘛，同侪压力的时候比较礼貌，但是我跟王彦之这次去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去看演唱会。
Yes， 我们已经抢先看了 IU 的演唱会哩。
对，现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台湾的人正在看嘛，对不对？
他们刚看完吧、
哦、刚看完吗？抱歉，有的很多人没抢到票
了。我们的礼仪也已经先隐藏了一两个礼拜了。
你说先不爆雷吗？
对啊，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多的礼貌了。
OK， 就是反正我跟王彦之飞去东京主要是去看就是 IU 的演唱会，然后我那时候还没去看之前，我就想说好啊，日本人你们就很爱演戏嘛，你们就很喜欢装礼貌，可是面对偶像的时候你们还可以矜持到什么程度？
就总是要释放压力的吧。
对，因为那是一个你知道密闭的空间，然后你的可能爸爸妈妈或者亲朋好友也不会看到你，然后你最喜欢的那个可爱的偶像在你前面的时候，你能不失控吗？
结果他们还给我真的不失控。
要不要跟 讲一下就是整个过程。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刚好因为我们去找我们亲戚玩嘛，然后就想说约好就一起去，刚好有买到票。就一去的时候呢，首先当然人整个坐满嘛， OK， 这个在理想当中，
对
对，然后大家非常的安静哦，像台湾人可能会很想要自己在那边自拍啊，打就是想要跟朋友留念，但他们都非常自制，
他们不会像台湾人是一去你先找，比如说我是黄山 C， 然后坐下来的时候立刻把包包放好，然后开始找那个拍照角度嘛。
哦，对，
就比如说我要跟着自己自拍座位区那个面，还是说我要跟着舞台自拍，或者说我就看一下下面有什么装置艺术，我一起跟同学走下去自拍。就台湾人会把那边当自己家你知道吗，嗯嗯，然后跟各个角落拍照，可是日本人不拍照，欸，
就是比较默默，然后大概等到真的是距离开始前可能真的是一两分钟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把那个手灯拿出来做。
为什么最后一刻才拿手灯呢？
就是真的不想要打扰到别人，可台湾人可能一去就要赶快先煮好，然后说这边帮我拍一个，那边帮我拍一个，
台湾人至少需要30分钟的拍照时间。
其实讲一讲就是台湾人超爱拍照而已啊。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差异很大，就是台湾的演唱会其实是那个时间没有那么准时的对吧，
因为有时候可能人潮比较多啊或什么之类就会 delay，
就外面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恐吓就说今天会准时开始，大家快点进去，
剩五分钟了，快点！
然后进去之后还有20分钟，就大家都知道这个 trick， 你知道吗？
都是心照不宣了，
心照不宣就会假装演一下，就是加快脚步，但心里想说，嗯，等一下进去还是要拍照15分钟。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就我们跟我们阿姨一起看嘛，然后我阿姨就说，哎，日本人其实是非常守时的，他们就说，比如说5点开演，就是大家都是5点开演。
你的意思说是那种整点，像火箭发射那种感觉吗？
对，就跟高铁一样，就没有搭上就没有搭上了，
就是他就立刻到零的时候，就音乐就直接下，然后舞台就开始这样。
据他说是这样，结果他才讲完之后他立刻被打脸，因为10分钟 IU 还没有出来。
对，而且全场你可以感受到虽然大家没有发出声音，可是大家是有一点不知所措的。
对，可是其实在台湾大家可能就蛮习惯的嘛，就想说哎，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啊，对
啊，
可能就 IU 可能还最后的补妆啊，或升降台可能最后做一些确认，自己脑补很多。
对，脑补很多。但是呢日本人这时候就开始一个动作，就是他们开始集体的鼓掌，
很有节奏这样啪，
对，
啪
啪
啪, 啪, 啪，
不是那种哎呦哎呦哈，就是也不是这种哦，就是安静人啪啪啪啪。
我跟你讲、
就是、
其实我当下毛骨悚然呢、欸，
我当下有一种你给我出来的感觉。
就日本人很有礼貌的那种感觉吗？
对，
就那种 dede guda sai，
就是安静的施压。
对，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让我当下感受到非常很日本的文化，你知道吗？哦、就是他不会讲出来，
对，
可是他也不会不表达，他可能就是用一种无形的压力，而且是群体的压力，然后等间歇的那个节奏去说该出来喽，
该
出来喽，
该出来。
我当下真的在为 IU 捏一把冷汗呢、欸，
但是也还好，也才10分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很热闹，只是我们就对于这个开场觉得蛮奇妙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知道看韩星演唱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应援嘛，你知道吗、嗯、就是他唱歌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的吼叫出某些字，比如说 IU 这种嘛，可是在日本看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大家是非常的冷静，
很像在看古典乐还是什么四重奏之类的，
就是整个歌手就是高音唱完以后大家就是 没有尖叫，然后就是用这种看交响乐的那种很美妙的掌声，这样啪啪啪啪，你想说奇怪，我是回到中正纪念堂了是不是？
就是会觉得说，哦，原来在这边的民情是这样，
然后你就很想尖叫又不敢尖叫，所以我那天就有点快要内伤了。
真的有那么夸张吗？
就我到底可不可以叫呢？
大家也是不想要打扰到别人，这个心态很强烈。
对，而且他们就是因为像台湾有的人会很讨厌说，比如说我来听徐佳莹演的演唱会，然后唱就是身骑白马的时候，旁边人一直跟着唱，
这真的很母汤啊。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花了2000多块来看演唱会，就整场我在听旁边人唱，你知道吗？
对，这样很崩溃，
这是很生气的吧？可是在日本就不会发生，
因为没有人唱。
有啦，最后有一点点轻，就是很小声，然后很美妙的声音。
对，连中间可能有一些是那种带动互动的，希望观众唱，就真的麦克风已经拿给大家，那个音量可能真的是那种半唱带的一半。
你说连和声声音都比较大吗？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日本可真的是看演唱会你就是有另外一种感觉，你不觉得吗？就会觉得说啊，大家真的就是很有礼貌，然后很优雅的在欣赏这个演唱会的感觉。
对，蛮特别的啦。但是也是借由这件事情就觉得哇，这日本人真的是不想要麻烦别人，这是到了极致。哎，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观察到就是日本人关于这方面的价值观，到底我们有观察到什么样的行为吗？
我觉得也会很想要就是住在日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日本人都很爱干净，觉得这一点很好。 因为就是比如说去厕所的时候，日本的公共厕所都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我自己产生出来一个第二人格。
怎样？
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其实我是可以很干净的。就是你知道进去的时候，台湾厕所其实已经算很干净了嘛，尤其是捷运站的，就有时候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你知道 variation， 有时候就是你看这一间可能会有些水珠啊，那间有些垃圾纸爆出来或什么的，可是在日本是每一间都非常的干净，而且就是你知道它还会旁边会有一些清洁剂，你可以自己按然后自己擦。我就会发现等我回过头来，就是我在可能上厕所只有两分钟，可是我在里面打扫了十分钟。我就很努力的就是拿里面的卫生纸一直擦马桶，你知道吗？
因为觉得说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不可以输给旁边那一间，
我一定要比我进来的时候这间还要再发亮，这样就是还要更干净，但下一个人会觉得说他是不是这一间才刚打扫完。然后我甚至就是等我就是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折那个卫生纸，就折成三角形，
已经是空姐等级了，
已经是空姐等级了。你知道是一个竞赛，你知道吗？
有这么夸张吗？我觉得你有点夸张嘞。
你没有吗？你没有想要折那个卫生纸吗？
我没有，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日本人真的很害怕尴尬嘛，就是很害怕空气突然安静这种事情，或是上厕所真的觉得很尴尬。他们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有放出那个
音机吗？
对，
我跟你讲，我人生最恨的东西前三名有一个就是音机。
我只是觉得很问号，就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他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嘛，那个东西就是你按一个按钮下去，它就是会有流水声。
对，
因为有的女生她上厕所，她会觉得说啊，大家都听到我在上厕所很尴尬，
对，
所以我要按那个非常不自然的流水声，那大家就可能
还有鸟叫，
还有鸟叫，大家就可能觉得说哦，声音压过就是你在上厕所的声音。可是我就觉得说，那大家就知道你在上大号啊。而且有时候那个音机已经升级成它是感应的，它不是按的。
你没办法控制，
你没办法控制。欸，以前是说我可能要上大号的时候才按那个音机，可是现在变成我一打开马桶坐下去就音机。欸，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太多外国人不按了。
要生气吗？
那我们并不想听到好吗？
哦，你知道吗？可是我就进去，然后音机一响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你们该不会以为我全部要上大号吧？我就很想大喊说，我没有，我只是在尿尿而已好吗？
上大号到底哪里错了吗？
不是，那个声音真的很虚伪，到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些外国的 spec 可能要升等，就他已经大到是瀑布的声音了耶。
OK，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仔细，我真的是一个看到这个东西我就会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我比如说我看到他就比如说它的 default 的那个声音大小，
对，
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在研发的时候是不是要做个数据调查，说到底要多大声。
你说去女厕就是拿分贝机去测说，啊，大概都是大概30分贝。
对，
那他可能就是还要就是不同 range 的女性嘛。
对，
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一趴下去了。
okay，
会有人急过来。
但是总之就是觉得说，哇，真的每一层面都做得非常的仔细。
对，我觉得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只要去日本旅游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图书馆，
就非常安静，
就是不能讲话，嘴巴都给我闭闭。
这么凶。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差异很大，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在电车里面是非常安静的。
对，
然后呢我就是这几天回来然后搭台北捷运，我真的不习惯耶。欸，
就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就把一些中国的影片上放出来超大声的。
对，除了看影片，然后有的人会一直讲电话，而且讲电话那种人通常是可能40-50岁以上阿姨或叔叔，他们在跟他朋友约一个地点，就说你讲哪一站，忠孝复兴 啊我要不要换车啊什么，然后全车的人都知道他要去哪里，你知道吗？
Okay，
那种感觉很差，
就是比较大声啦。
对啊，可是在就是日本里不能讲电话的，就大家必须要非常安静，连打手游也不可以放出声音，
还有一些念经的也会放出来，就逼迫旁边的人一起啊。
反正台湾人就是有一个你知道
做自己，
对，做自己，然后就希望说大家一起享乐吗？
我觉得台湾人的礼貌就是说大家想要做什么我们都要忍耐他。你不觉得吗？
对，就是早上搭捷运来这边录音的时候还听到有人在给我背单字。欸，超级吵的。
你也一起背啊。
而且他背了大概10分钟我都要背起来，他还没背起来。
他可能造福整个车厢的人每天都背起来。
对，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日本人这种安静不想打扰到别人这种在电车里面的习惯我是非常感激的，我很喜欢。
对，这一点是加分的。
那你有觉得日本哪里不想打扰到别人的点你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应该是说，好，我举个例好了，因为我现在就在戴隐适美嘛，所以我就是我每次吃饭前跟吃饭后我都要去厕所刷牙这些。那是不是刷牙因为时间需要一点时间，我就会那个洗手台可能就会被我霸占。在台湾都捷运站都会有很多比较大的平台，但因为日本可能就是厕所比较没有那么大，如果没有特别就是可以化妆区域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挡在洗手台那边这样。那台湾人可能都会说，欸，不好意思小姐借我洗个手，但他们就在会默默的就站在旁边，而且也没有 任何的眼光看，就不会直视我或什么的。
他们就是用他的这个身体在那边，
他就
像
默默的等。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在等厕所还是怎么之类。然后等我刷完牙之后，我发现后面站在我后面五分钟的小姐，她其实只是要进来洗手。
他就为了等你。
对，我当下很有罪恶感呢。
可是他还是默默无形给你一点压力吧。
他可能觉得说我进来不论我要做哪件事情，我就是要排队。
就是太有礼貌，他其实可以稍微问一下说，欸，可以借我洗手十秒吗，这样子。
我当下真的觉得我很有罪恶感，以及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礼貌，不会随意的打扰别人的民族。
真的，而且你不是有还有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去逛书店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就冲过来说，欸，快点快来看这一区，
这一排，我冲过去那一排，你知道那一排是什么吗？
是什么？
那一排是专门在规划自己晚年，比如说葬礼要多少钱，遗嘱怎么写，怎么样才可以让家人不会吵架跟什么之类，要找哪一些的什么代理商。
你说我都还没到晚年我就要先预备这一切了吗？
对，然后就是日本那种 style 嘛，会有旁边那种可爱的小插图啊，然后会有小图表啊，
该不会还有小鬼魂吧，就我死掉的那个鬼魂。
我是没有打开还翻，但是我就觉得哇塞，第一个觉得说怎么会有，没有想象过会有介绍这个这么详细的书籍，但是又觉得日本人不想要麻烦别人，感觉会真的会找这种，
他就不想要麻烦到他的家属啊，就是说哦，我都已经想好了，我的葬礼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们这时候要这样，然后财产这样分，你们就不会吵架哦。
对啊，你想想看，台湾人会怎么做？台湾人一定是上网直接问啊，然后下面人说，哎，不会自己先爬板哦？
你说上第一卡说遗嘱怎么写吗？
对啊，说啊，前面不是很多篇了。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非常的在意，说不要让自己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一点你懂吗？
对啊，
就是好好的活着，优雅的活着，
就是去玩的时候或是当身边的人还蛮开心的。可是如果真的想说，欸，我好像要融入这样的文化的时候，是不是我压力会有点太大了？
我觉得会，因为其实我以前曾经有考虑过去日本工作，
然后呢，
但是就是我拿到 offer，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像他们叫做口头内定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那个公司的人就是吃一顿饭，吃完那顿饭以后就立刻就是打消这个念头。
为什么那顿饭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那顿饭我觉得吃的非常的拘谨，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是我就是研究所刚毕业，然后我记得我去波士顿，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日本企业的就是联合招募会，然后我就在那边连续面试了大概两三场以后我就拿到，然后那边全部都是日本企业的家，然后他们就是晚上一起去吃饭，然后女生是要帮忙分菜的，你知道吗？嗯，然后我想说，天哪，我连我 model 我都不夹菜给她，我还要帮你们这些大叔阿姨夹菜，
而且社会礼仪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就是你该做什么事，你就必须要做这件事，而且大家不会讲出来，但是就是会感觉就是在等你，
等你倒酒，
对，就说哎，你不帮忙大家分菜吗？那种感觉啊，对，然后就是很虚伪，就是，
很虚伪，
就是讲话要就是都就是你要有一种假装。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也有点应酬吧，我觉得可能跟我是外国人也有点关系，嗯嗯，虽然我在台湾也是假装，
okay。
对，就是可是那个在用日文假装比较吃力一点嘛，就是你可能要假装可爱啊，假装有兴趣啊，然后听什么叫嘿そうなのそうですか
嘿面白
い。
我跟你讲，我真的也是觉得我每次就是去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日本打扮的非常好那种年轻妈妈，
对，
我每次都想要观察说他们什么时候会露出真面目，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时候会暴怒揍小孩吗？
对，因为带小孩一定很辛苦嘛，或小孩真的日本小孩不是说生下来那个声带就不一样，哦，是一样的，他们也会鬼吼鬼叫，
对
对，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这一次可能去看演唱会之前在吃猪排，就那个小孩也在鬼吼鬼叫，就是那个声音超高这样，
对，
那你想想看要是在台湾会怎么样，
揍他，
啊，就
怎样，你干嘛，啊，
这个太政治不正确吧，应该会至少会有妈妈说不要这样子，对，在外面不要这样子。
我来教你，台湾妈妈最喜欢用的一招就是你再这样要叫警察把你抓走哦，警察要来咯，
对，就是可能至少会有一些怎么讲
恐吓的，
对，
喝止他的，
喝止他，对，喝止他，然后但日本妈妈不会，日本妈妈就说啊，大変ですね，什么之类，就说啊，辛苦了，没关系，对之类的。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有耐心？
你说他们连虚假到就是对小孩都要这样用演的吗？
就是他们是不是生理构造上是没有愤怒这一块，还是怎么样？
就坏掉了吧？
就演唱会也不叫，然后小孩尖叫也不生气，就难怪蜡笔小新里面那个妮妮的妈妈是不是真的要去厕所揍兔子？
真的要去揍兔子？
是不是？是不是他们都是去女厕揍兔子？
我觉得就是一个感觉非常压抑，或者是说你甚至会怀疑，如果他们此时不再压抑， 那 我是不是暴走？就是我跟他们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
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失控的人类、啊、
就是我，对，我会有什么那么多愤怒或丑陋这一面？就我又懒惰又肮脏，然后又容易暴怒，为什么
我不配留在这里？
对，我不配留在这里。
这真的是哎、欸，可是你有觉得说哦，因为我们都一开始都会觉得说日本人这样很有礼貌，
对、
啊，但是后来觉得说那是他们不想要打扰别人或很压抑，
对，
那你就觉得台湾人
很
相较之下不对有失礼吗？
可是我会觉得台湾人的也是很有礼貌的，毕竟我们也曾经被日本的文化有点影响嘛，对不对、哦、以历史来说有点影响，但是我们又在以前又有一点崇拜美国的个人主义，我自己的观察
太深了太深了。
我觉得台湾人是比较就是你知道美国跟日本的混合，
OK，
台湾人的礼貌其实偏于热心，
对，
就是为你好，
就是会给你很多的意见。
比如说我个人就讲，我之前就是车子有一次就是爆胎嘛，就是我要开进信义区那个停车场要直接爆胎，然后我当下就是想说好吧，那我就先开到很缓慢的开到附近的停车轮胎厂去换，然后我就开得非常慢、哦、大概只有15到20，就是几乎要停下来的速度。你知道我一路上被多少机车骑士敲车窗吗？
多少？
至少3个，然后每个人一直敲说你轮胎爆胎哦，轮胎爆胎哦，这样一直敲。我跟你讲，我轮胎坏掉之余，我窗子也坏了，被敲碎了，你知道吗？
哎、欸，可是很感人耶、欸、
我觉得是很感人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尤其去吃饭啊，比如说去餐厅或者是去星巴克，只要我那个背包或者是外套不小心掉到地上，一秒真的是下一秒就有立刻有阿姨会转过来说东西掉了，你知道吗？
真的，这是真的。
那个速度快到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一直盯着我的外套看。我想说你是不是想偷我外套？
他想说可能没办法，这个可能没办法偷到，就提醒你一下。
对，阿姨就会自己在那边像韩剧一样倒数3、2、1，外套掉了。
好浪漫哦。
对啊，我觉得台湾人就是一种他真的是不怕打扰你嘛，对不对？就是像日本人，他可能有看到你外套掉了，他可能觉得说诶，虽然他外套掉了然后有一点脏，可是他可能也知道这件事吧，如果我去跟他说他外套掉了，他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呢？会不会其实他跟他的男朋友正在讲到就是他们会不会在求婚到一半，我如果说外套掉了，他男朋友就迟疑了不跟他求婚了怎么办？
就内心小剧场非常多。
对，
我也要分享一个，就是我想到一个那个 在台湾很热心的故事。就是我有在搭捷运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是要即将要转车，然后我又一直在滑手机，就我就突然就是听到那个声响的时候，你知道总是会有第六感，诶，该不会我错过了吧？然后就一抬头看，就是那个站，我应该要换车了，我就往那个车门这样冲刺的时候，旁边的阿姨就整个手这样把我拦住，就说不用没关系，我不用坐，我不用坐，你继续坐你继续坐，他就把我这样压下去，我就继续坐，我就坐超过站了。
这位阿姨，
我没有要让座，
没有要让给你，
你看起来身体非常健朗，还可以一手把我这样按下来，
他把你压下去，然后你就没办法下车了。
我没办法下车，那时候我其实是有空档可以下车，就大概5秒。
那你有跟阿姨讲吗？
我有说，我后来因为我太紧张了，你知道我太想要下车了，
对，
我说我就讲我没有要。
那怎么办？
他尴尬，
那你这样子就不礼貌了，你让阿姨尴尬了耶。
对，可是他真的很热心啊，他想要跟我说没关系，
对，
你就是看起来你真的可能上班也很累。
我觉得是台湾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就是甚至声音还没出来的时候手就先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不用，真的不用，台湾人就是这样、就是、
对，我觉得我们的礼貌好像就比较偏鸡婆吗？
对，就比如说一群人去国外玩的时候，就是虽然不认识但遇到台湾人，他们好像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情报，比如说哎，不要去这家餐厅很难吃，或者说、啊、前面路就是有点就是被阻挡了，他们在修路，不要往前走，就即使不认识的人但是还是会想要帮助，就是你知道同乡的人那种感觉嘛。
对啦，
那日本人可能就是彼此不比较不会交流，就是又用心电感应嘛。日本人比较想说要跟他讲吗还是不要跟他讲呢？跟他讲搞不好他也不知道去那边啊，那我会不会就变得奇怪的人呢？
就你们最奇怪啊。
不是，就日本人就是真的会想很多嘛。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不太一样的礼貌呈现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人也不是不礼貌，就是一个比较热心鸡婆为欧巴桑的心态。
但我很喜欢就是台北人的冷漠程度、欸、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南北差异，就是说我觉得每次去中南部的时候，我觉得那边人非常热情，就也会分享非常多的资讯。可台北可能相较之下，就是很多人不会说台北人比较冷漠嘛。
对，
但我喜欢台北人的热冷漠的那个温度刚刚好。
要怎么拿捏呢？
我来举个例好了，比如说如果说你的包包可能开了然后又笔掉了，对不 对？那可能如果是真的很热心的人，他可能就会说小姐 你的笔掉了，怎么这你要小心啊，你要这样打开，之前有很多的那个案子就是这样子，那个钱不见或什么，
会教育
你要小心哦。
对，
但如果是台北人呢，他可能就拍你的肩膀，然后用手指
哦，你说
停了
不碰也
不
讲，
对，
不
碰，他就这样拍拍，然后你说哎怎么了，他就用手指，他可能还戴耳机AirPod，
就他就是觉得就是说哦我已经告诉你了，
因为我不想让全车的人都知道说你东西掉了，你是一个就是平常都不关心自己的包包都关的人
okay，
但是我想害怕说你这个笔可能对你来说就意义深重
OK， 就像寄信就是你有写错字他不会 reply all， 他只会 reply to you，
对，
就告诉你说哎你的标题错了哦，
对，
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贴心的耶。
对，我可能我觉得日本人可能就是默默的拍张照，然后过去那个失物照领，然后给他看说这边有掉一支笔
OK 我觉得这个日本人真的我觉得太委婉了啦。
是啦，这是我们观察到，我们觉得哎，真的蛮有趣的，好像台湾人的礼貌跟日本人真的差很多。
我就是在旅游的时候有观察到一些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台湾人要住在日本人可能会很辛苦的几个小地方。
什么？
比如说我个人觉得日本人太爱喝冰水了。
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你知道台湾人就是有个习惯会一直带那个保温瓶
请问台湾人一个人要买几个保温瓶？
不是，因为台湾人是到处很多地方可以装温开水嘛，就比如说捷运站啊，或者是说很多的餐厅啊，或者星巴克啊咖啡店什么都可以说哎、欸，可以帮我装温开水吗？
对，
就很习惯的可以一直喝到温开水。
而且就是台湾人可能就从小就被妈妈教育，或者是说中医师一直骂
说什么不可以喝冰的啊，
对啊，喝冰的不好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温开水是好的，温开水就是人的必需品。可日本人没有这样的概念呢、欸。
对，有一几天我们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我就是觉得肠胃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
我就跟王子说哎、欸，我想要去找温开水，我要吃那个胃药，
找不到
找不到，然后我想说星巴克总有吧，
对，
然后我就因为实在是太害怕，所以就还是点了一杯咖啡，就想说不要就是跟他要免费的嘛，你知道台湾人就怕就是台湾气就泄得太明显，
对，
所以点了一杯咖啡以后想说总可以的吧，我就拿杯子给他说那可以给我一些温开水吗，他傻住欸，
他傻眼，
他好像 人生第一次被问说要温开水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还转头去问他的就同事说可以给温开水吗，
我想说是多少钱，
是黄金吗，
就温开水多珍贵不愿意给，然后同事说嗯可以啊，然后他才你知道很像是他们在确认大钞那种感觉，
我懂，很像是银行说可能我们要等我们的那个主任来就是
刷卡，对，我们要签合哦，这边要存100万哦那种感觉，
然后说 OK 温开水可以，
对，所以他就给我的温开水的 approval， 然后于是乎我们才拿到温开水
半瓶。
你能想象就是台湾人就是如果住在一个没有温开水的地方 会怎样吗？
我一定会手脚冰冷，
我
不行，我
觉得就对啊，我觉得日本人的血可能都是冰的吧，就才不会就不需要这些温暖的感觉。
而且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在那边也是那边不能边走边吃耶、欸，
是没有明文规定吧，
但是因为他们那边垃圾就是比较严格的规范嘛，就是不能随便乱丢垃圾，要分类啊或者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收 那方面的垃圾，所以就你也没办法边走边吃边走边喝，因为不然那个垃圾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在日本就是其实我偷偷的边走边吃，很就是停着吃那种，然后在日本我都会觉得我在逛街的时候我都在收集垃圾，因为没有地方丢，所以以至于逛完我手上全部都是垃圾，
就难怪日本人来台湾很喜欢买那种传统的那种塑胶袋，
为什么？
就是回去装垃圾。
我觉得他们到底在哪里丢垃圾啊？
很神奇耶、欸！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真的是有点扰民，因为台湾就是真的到处都是垃圾桶，
就是也不能说扰民，应该就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可能比较不习惯啊。
而且他们垃圾又分成就是可燃、不可燃，然后瓶啊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是一
些我有时候看到这些，我都心里想说，只要有心，什么都能烧。
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烧起来的吧，
是不行啦，但是有时候找太久的时候内心会有点怨恨。
对，所以我觉得垃圾桶这个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可能最好带一个小塑胶袋、嗯、然后就手上可以提着，对，不然你会一直拿着那些瓶瓶罐罐也有点尴尬。
对，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的那个饮料店没办法遍地开花，你知道我们不是台湾饮料店最喜欢去国外然后就是一直
开
一直开一直开，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办法边走边喝。
我觉得手摇杯的精髓就在于边走边喝，你同不同意？
或是说买了之后很快就可以喝到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买了，你想象哦，如果你今天在新宿，然后你买了一杯珍奶，然后你不能喝，然后你可能搭车回去上野，那珍珠已经变多大颗了，你说
就霸王啊，
对啊，
那边只能开霸王。
对啊，那你这样子就没有那种爽感啦。
对，所以这个小很小的地方啦，但是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待几天之后觉得说果然很随性的台湾生活还是最适合我们这些
对、嗯、而且我觉得就讲到随性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我可能也没办法在日本生存，就是他们非常注重打扮这件事情，就是
一定要化妆，
一定要化全妆的吧，就是日本人就是很有名的，就是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我也要化全妆啊，
就即使是楼下也不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我失礼的样子。
对，讲到这一点，失礼样子，所以我的素颜是失礼吗？是不是、欸、这才失礼吧。
可能就是觉得说像你就是有打扮这样 哦至少我有打扮，
我有为了你，为了这个世界给予最基本的尊重。
对，
我没有办法就是想象每天都要化全妆出门的样子耶、欸，
所以在日本街头有戴口罩全部都台湾人啊。
哦，你说遮脸吗？
就懒得化妆啊。
但是我有感受到就是疫情之后日本人有开始比较松散一点，你有这样感觉吗？
松散的意思是
就是我觉得他们比较愿意穿外套了，
他们之前真的穿超少的、欸、
之前就是日本女生啊，他们一年四季都要穿短裙，就包含寒冬就可能负十度的时候他们都在下雪，他们还是要穿就是很短的迷你裙。但是这次我看到就大家愿意比较你知道穿一些比较长的裤子啊或是外套，所以我觉得非常欣慰。还是因为台湾人太多了，就已经把这恶习带过去了。
对啊，也不是说恶习啦，但可能就真的是在疫情之后觉得哎、欸，好像日本穿着开始跟台湾很接近，或是跟
韩国吧，或
者是就风格越来越多啊。
对，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们希望哪一天就是把我们这些比较随性的气息然后输出到日本。
那你既然就是你之前有考虑去日本工作吗？
对，
那你会认真考虑说哦，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去日本住吗？或是老了之后你会觉得住在那边也不错吗？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属于真的是台湾魂就是根深蒂固啦，
对，
就是你知道还是比较直接吗？
我喜欢台湾人的冷漠啦，就这样，我喜欢台湾人的这个温度，
恰到好的冷漠。
对，恰到好的冷漠，
偶尔有时候有点鸡婆，但是出于善意。
对，
OK， 那我希望大家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啦，就是可能你们很喜欢日本，或者你去日本旅游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说哎、欸，跟台湾很不一样，或者说其实台湾可以再加强，或者台湾人其实也有还不错的地方，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然后那些就是樱花季有看到请不要再跟我们讲，因为我们就是没有看到，
我生气。
就这样啦，谢谢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支持，也欢迎给我们五星，给我们一些鼓励哦，
谢谢，拜拜。